上一回我们讲到了朱见深的一段爱情故事，那么他这个做太子的时候，从小有一位姓万的宫女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照料他。当太子朱见深成了皇帝之后，这位万宫女也变成了万妃，大致吧可以算是功德圆满。这个时候的万妃是历尽风波，已经是年近不惑，但是让众人惊异的是，这个女子竟然得到了皇帝朱见深的大部分宠爱，很多的人呢都很不理解。而这一情况的出现，对后宫那些正直妙龄的女子们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解不理解的问题了，他们觉得十分愤怒，也很不服气。哈，这样的一个女人，凭什么她就能够得到专宠呢？在那些相当不服气的女子当中，级别最高的当然就是皇后吴氏了。要说这位吴小姐，那可真是大大的有来头，有背景。想当初选皇后的时候，这个评委朱祁镇先生最先定的是一位王小姐，可是这位吴小姐凭着自己是出身官宦之家，并且交际甚广，竟然找人搞定了评委，搞了一个暗箱操作，把王小姐挤了下去，自己最终当上了皇后。要知道皇后的人选可是朱祁镇自己定的，那这位吴小姐到底有什么神通能够改变朱祁镇的决定呢？这是因为她认识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叫做牛玉。关于牛玉这个人，我们不用介绍太多，只用说两点就够了。第一，他是朱祁镇的亲信太监；第二，朱祁镇临死前召见了两个人，一个是太子朱见深，另一个就是这位牛玉。有这样的一个人关照，吴小姐当上皇后自然也就不在话下，实在不用搞什么潜规则之类的了。有这样的后台和关系网，年轻美貌的吴小姐自然不会把35岁的万阿姨放在眼里，他绝对无法忍受自己被朱见深冷落，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去整治万阿姨。可是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可能啊，毕竟还是太年轻了，吴小姐啊，那位吴皇后丝毫不考虑后果，竟然直接找到万阿姨，把她拉回来打了一顿板子。这个方法呀，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简单粗暴。当然了，他打这顿板子还是有理论基础的，到底他是皇后啊，这个身份在那儿呢，所以对此美其名曰整顿后宫纪律。这顿板子打的那位万阿姨差点丢了性命，也帮很多后宫的妃子们出了一口气。这个时候的吴小姐可谓是威风凛凛，风头甚猛。据说最猛的风啊，就是这个12级的暴风。那么这位吴小姐的举动也真可谓是暴风骤雨。但事实证明，在历史当中最猛烈的风不是暴风，而是枕头风。这个万妃挨了打回去，就向朱见深告了状。在这场斗争当中，吴皇后靠的是家世和身份，而万妃则靠的是宠信。那么结果如何呢？自然是万妃赢了，毕竟还得是皇帝说了算嘛。朱见深听说万妃被打之后十分生气，当即做出了处理。他一怒之下废掉了吴小姐的皇后名分，而这个时候他刚当了一个月的皇后。除此之外，吴小姐的父亲也被免官充军，而吴家的老朋友牛玉也被牵连在内。这位原先的司礼监竟然被发配去孝陵种菜，当了一个菜农。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位曾经挺身而出平定叛乱的孙唐也被免了职，原因竟然说是他和牛玉有亲戚关系。这个皇后只干了一个月就被废掉了，真可谓是前所未闻。而且这件事竟然牵扯进去那么多无关的人，影响也实在是太坏。 内阁成员李贤和彭石向朱见深进言，希望皇帝能够三思收回成命。朱见深呢，听了之后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也没有解释，只是一如既往的宠爱着万妃。在一年之后，也就是成化二年，那么万妃迎来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在这一年的正月，他为朱见深生下了一个儿子。朱见深一听说啊，生儿子了，真是大喜过望，立刻就把他封为了贵妃，还为这件事去宗社祭天，感谢祖宗保佑。哎，那么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万贵妃的这个儿子必定会成为将来帝国的继承者。可是遗憾的是，这一幕最终并没有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位皇子在第二年就患病夭折了，而这一年万贵妃已经是38岁，她几乎不可能再生儿育女了。这件事情啊，对朱见深的打击那是相当的大，但是却并没有影响到朱见深对万贵妃的喜爱。这个时候的朱见深年仅21岁，正是风流年少的时候，可是他却一反常态，整日守着这个大龄女子的身边，似乎永远也不会厌倦。这时间一长，朱见深不急，下边的大臣们可急了。内阁成员彭石估计是分管妇联工作的，眼见朱见深如此专宠万贵妃，而这位中年妇女很明显已经过了生育年龄，她担忧皇帝陛下无后，于是就发挥了文官集团以天下为己任，无论大事小事都要管的居委会工作精神，给皇帝上了一封十分特别的奏折。这封奏折呀，可算是一篇奇文，具体的内容咱们就不说了，大致的意思是，皇帝陛下，您后宫有很多的妃子，可是现在您却还没有儿子，臣想这应该是陛下过分宠爱某一个人所致的吧，所以希望陛下能够将宠爱分给其他的妃子，这是国家大计呀。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位彭石先生竟然干涉起皇帝的私生活来，公然上书劝皇帝平时多找找其他的老婆联络感情。按说呀，一般的皇帝看到这样的文书早就跳起来骂街了啊，我自己的事情还要你管吗？可这位朱见深先生的反应更加出人意料，他一点也不生气，只是淡淡的说，这是我的私事，你们还是让我自己做主吧。然后他是依然故我。这么一来，大臣们的疑虑已经是到了极点，他们不明白这个万贵妃容貌并不出众啊，你年纪呢也很大了，为什么皇帝陛下竟然可以忽略那么多年轻貌美的女子而专宠她一个人呢？朱见深明白大臣们的疑虑，但他并不想解释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是不会理解的。朱见深心想，在那些孤独无助的岁月里，只有他守护在我的身边，陪伴着我走过无数的风雨，是始终如一，不离不弃，这些你们永远也不会明白呀。这真是应了那句话，在这个世上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从来都不需要。对于朱见深来说，万贵妃是他的妻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最可信的人，但是可惜他不知道，这位万贵妃还有着另外一副隐藏的面孔。要知道，虽然朱见深是一个很专情的人，可他毕竟是皇帝呀，绝对不可能只宠信万贵妃一个人。他也会时常的找找后宫的其他妃子或者是宫女什么的，这个万贵妃从来没有反对过，双方似乎是相安无事。但是朱见深似乎一直以来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疑点，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还没有任何的子女呢？朱见深万万的想不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所有怀上他孩子的妃子或者是宫女都被人逼迫堕胎了， 而干这件缺德事情的正是那位集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万贵妃。但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朱见深这些事情，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敢。如果要是这样搞下去，也许下一任皇帝朱佑樘先生就得另找地方投胎了。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万贵妃真正的敌人出现了，正是这个人彻底打破了万贵妃的如意算盘。这个说起来滑稽，万贵妃的这位敌手并不是选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问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哎，咱们得从这个成化初年，从广西大藤峡这个地方说起。在这一年呢，督察院的御史、远征军指挥官韩雍站在峡谷的入口，仰望着上方的悬崖峭壁。为了平定两广土官的叛乱，他带兵千里行军赶到这个地方，却发现山势险恶，方向难寻。常年的带兵经验告诉他，这可是一个伏击的最好地点。正当他为找不着一条安全的出山之路发愁的时候，手下的人非常兴奋地向他报告说，他们在前方啊找着了十几个当地的儒生和里长，这些个人呢非常熟悉附近的地形，愿意给大军带路。韩雍说，带我去看看。他缓步走到这些当地人的面前，并没有迎上去和他们热情握手感谢他们即将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却出人意料的大笑起来。就凭你们这么几个人也敢来行刺，都给我抓起来。这些儒生里长们是大惊失色，左右的人也是莫名其妙。士兵们听到了将军的命令，随即上前搜身，果然在这些所谓的儒生里长身上发现了行刺的利器。哎，部下们都十分奇怪，问说，将军您怎么知道这些人是叛军派来的呢？韩雍笑着说，你们还不明白吗？此地乃荒郊野岭，道路难行，鬼才来闲逛呢，而且附近都是叛军，怎么会有儒生里长四处活动呢？不是奸细刺客，他们还能是谁呢？这件事情传到了叛军那里，没文化的土官们是十分的惊讶，以为韩雍有什么特异功能，惊为天神，士气受到了严重打击。不久之后呢，韩雍兵分五路进攻大藤峡叛军营地，这个叛军呢是不堪一击，全部被歼灭了。那么得胜攻城的韩雍站在山顶之上，仰视着山间的那条大藤，所谓的大藤峡也就是因这条大藤而得名，历来都被土官们视为圣物，是顶礼膜拜。韩雍笑着问被俘的土官说，这条藤是干什么用的呀？土官对他的调侃态度十分不满，一脸严肃地回答说，此藤横跨山崖，白天不见踪影，夜晚方才出现，是此地天赐神物也。韩雍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坏笑，他对身边的士兵说，拿斧头来。没等到土官们反应过来，韩雍突然举起大斧，朝着那藤是全力砍去，于是所谓的神物就此是一斧两断，成了废物。这下子土官们可就炸开了锅了，个个目瞪口呆，惊慌失措地看着韩雍，而韩雍呢只是轻松地笑了笑，哈哈，诸位不要激动，藤断了没什么，改个名字就行了嘛，我拿主意，今后这个地方就叫断藤峡吧。刚才呀，咱们说的远了点，说的是在明代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成化两广叛乱和断藤峡之战。要说这件事儿啊，它也算是个大事，但如果和由这件事引发的后续事件比起来，那可就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怎么讲呢？说来呀，让人难以相信，后来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活剧，竟然是由这样一件小事引起的。什么小事呢？在平定了叛乱之后，韩雍准备班师回朝， 这个时候他的一个部下向他请示了一件事，说将军，我们俘获了很多当地的土民，如何处理呢？韩庸漫不经心的回答说，这还不简单，叫当地的官衙放归乡里，严加管束就是了。说到这儿，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又补充了一句，去挑一些年轻的，男女都要，我要带回京城去。哎，这个地方咱们有必要说明一下，韩庸的举动啊，也算是个老习惯了。明朝每逢边界打仗，抓到俘虏，总会挑一些男男女女带到京城，送进王府或者是皇宫里，各有不同的用场。一般来说，女的会被安排做宫女，而男的呢，就比较惨了。他们的新职业那是相当的统一，哎，全都做太监。伟大的郑和先生就是这样进入宫廷的。那么韩庸做梦也想不到，他的这一举动将给大明帝国带来深远的影响，并且导致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八年心惊肉跳的乱世，十八年国泰民安的盛世。那位说了，你是绕这么大弯子，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哎，就是因为在那批韩庸挑选入宫的人当中，有这样一男一女，男的叫汪直，女的姓纪，这个名字呀已经不知道了。男的还没到出场的时候，哎，咱们先让他等等吧。而那位姓纪的女子将成为风光无限的万贵妃最为可怕的敌人。前边咱们讲过了，皇后吴小姐的下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一个常识，这个不起眼的万姓中年妇女是皇帝最为宠信的人，如果谁要是得罪了她，那只有死路一条。接替皇后位置的王小姐呢，也是胆战心惊，经常的串门，主动的问安，就怕这位吴冕之后什么时候心血来潮，闲来无事整他一下，哎，那可是大大的不妙。这也难怪，皇后有容有貌，有权有势有名分，来势汹汹，万贵妃呢却只用一个小报告就轻易的结束了她的皇后任期，哎，可谓是杀人于无形之中，着实的厉害呀。这个时候的万贵妃俨然已经成了后宫真正的统治者，她呼东喝西，指南骂北，但凡有后宫的妃嫔宫女怀孕，他便立刻指使手下的人去逼迫堕胎，好不威风。自己生不出来就不让别人生，真可谓是断子绝孙，一统江湖啊。也就在这个时候，广西来的纪姑娘进入了深宫。这个时候的她是背井离乡，孤苦一人呐，怯生生地注视着周围陌生的一切。没有人会想到，包括他自己，就在不久之后，这个怯生生的小姑娘将会撼动万贵妃那看似稳如泰山的权势和地位。纪姑娘被分配入宫，做了一名普通的宫女。可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宫女一进宫就得到了宫中几乎所有人的喜爱，因为很快人们就发现她是一个十分容易相处的人。纪姑娘原来是广西土官的女儿，养尊处优，还能够识文断字，却从来不因为由官宦之家的小姐沦为宫女而怨天尤人。即使人家欺负她，交给她很多脏活累活，她也并不在意，只是一个人默默地把这些事情做完。她虽然没有权势，没有背景，甚至没有过人的容貌，却有着一样女人最为强大的武器，那就是善良。他真心诚意地对待着每一个人，从不去计较什么，只是一心一意地完成分派给自己的工作。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上级给了他一个重要的职务，仓库管理员。一般来说呀，这个管仓库实在不能算是个体面的差事，但是纪姑娘管的这个仓库那却是十分的重要，所以他这个管理员呢也非常的风光。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管的那个仓库比较特别，是钱库。更为重要的是，他管的这个钱库并不是国库，而是内藏库。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啊，这个国库里存放的那就是国家的钱， 应该由户部管理。所谓的内藏库里呢，存的那是皇帝的私房钱，由皇帝自己掌管，并不用交给后宫的那些老婆们，实在是不容易呀。那么纪姑娘被分派管理这个仓库，也为后来发生的一切打下了伏笔。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咱们下回接着讲。